谈到饶恕这段圣经呢，我想饶恕这件事情是一个基督教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在非常类似的宗教当中，像伊斯兰教跟基督教是非常类似的。伊斯兰教也同样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相信这个神无所不能，相信这个神是公义的。可是伊斯兰教的教义中是没有饶恕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是说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我们也绝对不是说穆斯林都是好像充满了仇恨，我们并不是这样说的。相反的，可能大多数穆斯林是一个和平的。可是为什么在伊斯兰教的氛围当中会产生恐怖分子？在历世历代以来，在各地各方，你总是会发现有一些穆斯林是非常的手段是非常残酷的。在我自己的研究当中，我发现在他们的古兰经里面没有任何有关饶恕的教训，而且在他们的教训当中，阿拉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是不饶恕人的。那我们今天的这段比喻里面就看见为什么基督徒强调饶恕，而且认为饶恕是天国子民的特征，你不能饶恕人，你就不是天国子民，这么强烈的一种叙述。尤其这段耶稣所讲的比喻，大概是所有耶稣所讲道里面关于饶恕的信息，大概是最清楚的、最强烈的。也用这个比方来表达说，神对人如何，所以我们人对人是如何。同样的原则，在古兰经当中，阿拉是不饶恕人的。那因此，对穆斯林来讲，他可以从这个原则推广下去：阿拉不饶我，我为什么饶你？只要你得罪我，那我可是不客气的。对，在他们当中，穆斯林当中是没有什么饶恕的教义，也更没有爱仇敌的。如果说对仇敌绝不手软，那伊斯兰教就是如此。因为阿拉对人是如此，我对别人也是如此。那基督教的饶恕是因为天父对我如何，所以耶稣说，那你对人就该如何。对，这个是一个同样的原则，只是走相反的路线。因为神对我们有无限的饶恕、无限的爱，所以我对人也应该是无限的爱。可是伊斯兰教呢，同样，阿拉既然不饶我，我凭什么要饶你？所以这个同一个原则就走出两个完全相反的一个路线。所以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你可以有很多种比较，那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目前为止认为最突出的一点。那这个教训跟我们一连串从十八章一直讲下来的教训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在十八章，当我们提到天父好像一个牧人，他寻找那个迷失的羊，他把迷失羊找回来。但是当我们想到迷失的羊把它找回来的时候，很有趣的是，在上个礼拜我们所讲到马上就提到的一个是教会的管教问题、惩戒的问题。假如有人做错了事，怎么样去惩戒他？从一个人到两三个人到整个教会，好像讲到惩戒的问题。其实我想上次师母也已经提到，惩戒不是目的，处罚不是目的，惩戒的目的是挽回，借着处罚，借着管教，希望他能够回归正道。对，目的是要挽回。所以当牧羊人寻找迷失的羊的时候，我们所想象的往往是柔和的一面，充满了爱心的一面，他去寻找迷失的羊，而迷失的羊很想回来。但你知道有的迷失的羊不想回来的，有多少离家的浪子是不想回家的。那如果一个人迷失的羊不想回家，或者迷失的羊继续在迷失当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是有管教的。所以因此管教是属于寻找找回迷失的羊的一部分。但是今天就讲到饶恕，饶恕跟惩戒之间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的。因为 如果经过管教，经过惩戒之后，这个人如果认罪悔改呢？曾经被他得罪的人可以接纳他，饶恕他吗？这个团体或者这个教会还能够接纳他像以前一样吗？那如果不能呢？惩戒完了没有复合，惩戒完了没有挽回啊。如果他拒绝悔改是一回事，如果他愿意悔改呢？悔改如后如果不能饶恕呢，不能接纳呢，那事情好像做了一半。那我们说过，管教和惩戒目的是要挽回，可是没有饶恕是没有办法达成挽回的这个最后阶段。可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强调说要饶恕要饶恕，可是你不执行惩戒不执行管教的时候，你就会纵容罪恶，以至于教会当中充满了罪恶，教会就不再是个圣洁的教会了。今天大多数的教会是属于后者，过分的纵容，不谈管教，所以教会里面所有社会上的乌七八糟事情教会都有，然后教会高举爱心，我们很有爱心，我们什么人都可以包容，不管是各种的道德的败坏，好像我们都可以用爱心包容这个名词来夸口哈。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曾经指责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还以此夸口，因为他们教会里面包容了一个与继母同居乱伦的人，教会没有任何的惩戒，教会以爱心包容来夸口说，你看像这么一个坏人我们都可以包容他。保罗说，我人不在那里，我心已经在那里，好像神就在那里一样，我已经把他交给撒旦了，用惩戒啊，诸如此类的问题，今天我们的教会需要这两方面。因此，在谈到牧人寻找回迷失的羊、挽回迷失的羊的时候，同时讲到两面，一个是严厉的要管教、要惩戒、要指责罪恶，另外一面却讲到饶恕、要包容、接纳。其实这两个是要在一起的，而且是接着前面的那个挽回的这个教训。那当然在这一段的比喻里面，耶稣跟彼得从问答谈到饶恕几次，然后谈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一段类似的经文，他没有讲到这个比喻，只是也是类似一个教训。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彼得跟耶稣的问答，只是耶稣的教导，那边给我们一个提醒，有点类似哈，有明显的不同。在路加福音17章第7节，我们要看一下，因为在我们的比喻中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的一点，但是是当做一个前提假设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17章第4节，或者从3节练起哈，你就看到这个事情的两面。17章第3节是耶稣的教导，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所以他得罪你，或者说他犯罪了，你要劝诫他，也就是责备他。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有的时候教会需要管教，需要惩戒，需要指责，但是如果他懊悔了就饶恕他。所以换句话说，路加福音很清楚地讲到，当你要饶恕人的时候是他懊悔之后的事情。他懊悔了你要饶恕，那他没有懊悔呢？没有懊悔就没有饶恕，你不可能跳过懊悔而要受害的一方无条件的饶恕。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所出现的另外一个偏差。一个人受伤害了，一个人不管什么样的伤害，然后我们要求受害者说，你要饶恕他啦，饶恕他啦，然后讲一大堆饶恕。可是问题是，伤害人的人并没有为他所做的事情懊悔，而受害者不但受害还需要饶恕，然后如果他心里有一些纠结，还要怪这个受害者说，你看你都不饶恕，他双重受害。这不是神的道理。所以耶稣说，他得罪你了你要劝诫他，责备他，他懊悔了你就要饶恕他。第4节说什么？他说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 那当待会会提到哈，到底几次？路加福音是七次，然后彼得也说七次，耶稣说不够，要七十个七次。那耶稣这边不是说七次吗？别忘了哈，耶稣说一天七次，他一天七次犯错，然后七次懊悔，你一天就得饶他七次。你结过婚你就懂了。如果你老公一天七次，你受得了一天七次吗？一生七次你就受不了了，一天七次，所以七十个七，那如果一天七次呢？大概两个月，两个多月就用完了，这个配额就没了。所以耶稣所说的跟彼得说的没有什么抵触哈。彼得说七次，他可能是一辈子我饶你七次够不够？耶稣说不够，但耶稣这边说七次，可这边说的是一天七次。但是也是一样，他得罪你了，又回转说我懊悔了。也是懊悔在先才谈饶恕，这个假设前提在马太福音没有特别提到，但是是一个基础。我还是要强调，得罪人的人是先懊悔了，认罪悔改了，然后受伤害的人你要饶恕，而且是无条件的无限制的饶恕。可是当伤害人的人不认罪不悔改的时候，是无从饶恕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复合是双方面的事情，得罪人的要认罪悔改，受害者要饶恕复合了。不然得罪人的人死不悔改，那你就这个受害者不断的饶恕，那能够复合吗？仍然没有复合，仍然没有复合。就这一点我先提一下，那待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经文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回复到重新回到这一点再强调。同时这种的饶恕，这边所强调的是你个人要饶恕，但其实隐含的一个应用也包含整个教会整体的饶恕，整体的接纳和饶恕。那么待会我们会提到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为什么要饶恕接纳。如果一个人犯了罪认罪悔改懊悔了，你不接纳会产生什么结果？除了关系不能复合以外，待会我们提到提摩太后书，那么就提醒我们，一个人犯罪了认罪了悔改了，受害者不能用饶恕接纳他的话呢，你会使这个伤害人的人沉沦堕落。所以不但是关系复合帮助他不至于进一步的沉沦，因着爱心的接纳饶恕可以使他回头，否则你就让他更下去了。好，这点我们待会儿会再来详细的讨论。那因此马太福音十八章后面讲的这个比喻，关于这个君王跟他奴仆的关系，这个比喻是只有在马太福音出现的。那同时这一段比喻呢，也可能是圣经中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甚至爱仇敌等等这类事情的教训当中，圣经的经文有时候是彼此呼应的，也是用另外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理解一段经文。譬如说主导文里面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的一个地方，我想在这里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主导文当中误解的一个是主导文结束的时候，已经是结束了哈，就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结束了，可后面忽然间出现了一句好像是延伸的说明，但那句说明却引起我们可能思想上的一些混淆。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那难道我先饶恕人天父才饶我？谁先谁后？听起来是我先饶恕人了天父才饶我，我不饶人天父也不饶我，那我要先做饶恕，天父看我做了然后说还不错小子饶了你哦。那因此这是行为称义吗？那如果不是又怎么回事呢？你要了解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五节十四十五节那句话的话呢，今天这个比喻就可以帮助你了解啊。所以我说都在马太福音，可是后面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前面理解说不是你先饶恕人天父才饶你，事实上刚好相反， 今天的比喻就看见了，你是先蒙饶恕了，然后你应该以神给你的饶恕去饶恕人，而不是在神没有饶恕你以前你先能够饶恕人，你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如果神饶了你而你不饶恕人的话呢，就证明你未蒙饶恕，你不是天国子民。这个你知道，所以有时候这个话听起来是这样，其实是意思是相反的。好，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背景，就一开头怎么开始这个比喻的，是因为彼得跟耶稣之间有一段对话。21节，那是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彼得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彼得在整个马太福音当中从14章到18章好多次哈，彼得就是好像是整个门徒的代言人发言人。所以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说，你是基督啊，代表群众发言。在约翰福音也是一样，当耶稣讲什么我的肉可以吃，血可以喝，门徒听了觉得是很刺耳，犹太人不吃血的嘛，这倒甚难啊。耶稣说，你们也要走吗？很多人都走了，12门徒你们要走吗？彼得就站出来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发言人说话了，12个人就留了，不然连12个都走光了。所以彼得常常是代表这种角色。那在整个马太福音当中，这是最后一次彼得代表门徒问问题，就这个是个彼得的问题，也很可能是很多门徒有共同的问题。他说，我弟兄得罪我，所以强调的是信徒跟信徒之间的关系啊，并不代表说我们的饶恕只限定说基督徒饶恕基督徒，不饶恕非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那可以延伸，但最主要的焦点是在信徒与信徒之间，或者说在教会的这种范围之内的话，我们彼此相交彼此相处的时候，难免有人跟人之间的摩擦冲突，或者谁得罪谁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因此彼得的问题是，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次呢？那我说过了哈，刚才用路加福音的背景，就是说我饶恕他的时候是我的弟兄得罪我，然后他已经懊悔了，他知道他错了，我是该饶恕他。那饶恕几次呢？七次可以吗？彼得的问这个话的背景是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事实上很可能连现在犹太教还是如此，在耶稣那个时代，我们有文献留下来的所有拉比们他们的教导，在当时是说饶恕人最多3次，第4次没了。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哦，我看这个婚姻很难维持下去的。老婆肯跟老公说3次啊，结了婚以后你就得罪我3次就完了，这3次这个配额很快的。但拉比是说3次，第4次就不饶了。那彼得呢，受过耶稣的教训以后呢，觉得我灵性大有长进，比他们还好一点，他这3次7次够了吧，2倍多了，何况7在犹太人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你知道 perfect number, 7次很不错吧。我想他等候耶稣的回答说，彼得，你蛮受教的，蛮有长进的，拉比的3次你都7次了。就没想到耶稣的回答说，不是到7次，是到70个7次。我想彼得都傻了，70个7啊，其实有的圣经好像最流行的英文的 NIV 新国际版，它的翻译是 77，77次。那我们的和合本是70个7，那新美国标准版 NASB 是70个7，所以英文版本大概一半一半，有的翻70个7，有的翻77。因为希腊文那个字的翻译两种都可以，可是目前大多数圣经学者认为77可能更准确一点，更准确。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这边有引用到，就是创世纪里面，不管是7次或77次，其实都跟创世纪有一个咒诅有关的。但那个咒诅呢，不是神发出的咒诅，是人的。所以在创世纪第4章 因为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因此被放逐，耶和华把他放逐出去。然后这个该隐说，那我出去的话，人家看到我就要杀我了。因此首先是第四章十五节，耶和华对该隐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你给他一个记号来保护他。然后后来该隐的家族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后来生了一个人叫做拉麦，那是在第二十四节。拉麦这个人呢，是一个暴力分子，今天来说恐怖分子。这个人因为是该隐的家族，是在神的系列之外，因为该隐杀了亚伯被放逐出去了，然后后来亚伯死了没有子孙，神就给亚当另外一个儿子叫做赛特，所以赛特的子孙叫做属于属神的子民，所以赛特的子孙当中生了挪亚，挪亚之后生了闪和亚伯，然后亚伯拉罕，这都是从赛特的子孙出来的。该隐的子孙在大洪水当中完全毁灭了。因此拉麦这个人所代表的是一种世俗的人，他是充满了报复心理的。二十四节他就说了，如果杀了该隐要遭报七倍的话，杀了我拉麦的要遭报七十七倍。那这个七十七倍，这个旧约是希伯来文的哈，那么希腊文有一个七十四译本，在翻译七十七倍的那个希腊文，就是今天我们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这边的七十个七。那我说希腊文可以七十个七，也可以七十七，两个。但是因为最通行的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四章的二十四节，那是七十七，就是这个字，所以他们认为那个字是直接用旧约转过来，用做个反面对比。拉麦的以人的那种仇恨的心理、报复心理，是说谁伤了我，要处罚七十七倍，或者说七十七倍的报应。但是呢，饶恕是相反。那彼得是七次，正如该隐的相对的，遭报七倍，他是饶恕七次。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七。那就是拉麦的七十七倍的报应或者处罚变成七十七倍的饶恕。所以当然我说过，那个希腊文可以七十个七，可以七十七，两种的翻译法。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倒不是这个次数多少，到底要饶几次，七次、七十七次还是七十个七次，无论是七、七十七或七十个七，都是有个七的背景。七本身在希伯来语里面，在犹太人的概念中就是一个完美的数字，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喜欢用十，十全十美，十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一样。那犹太人是用七作为一个完整的数字，所以这个的里面其实是无限量的意思。就算用最大的数字七十个七，不等于四百九十次。假如一个姊妹结了婚了，她老公呢每天做很多事情让她生气，结婚二十八年了，她跟老公说，我受够你了，我都记过账了，我饶了你四百八十九次了，我告诉你还一次，再一次没了。那你就读错圣经了，就算用七十个七来算，不是四百九，那就是没完没了。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那条歌，爱是恒久忍耐，你知道吗？恒久是多少？那就是七十个七，没完没了的。所以姐妹结婚的时候，你要念那段圣经的话，念完你就自己答应了哈，没完没了的饶恕你的老公，恒久忍耐，他袜子还是乱丢，那你说弟兄们就可以继续乱丢？但是弟兄要悔改了啊！我说要悔改在先嘛，可是说悔改了他又乱丢怎么办？还要继续饶他。所以七十个七是一个无限量的意思，不是真正那个数字。所以如果是数字，你要考虑了，到底七十七还是四百九，配额到底多少？没有配额，就是无穷无尽的饶恕。那我想不但是彼得以及后代所有人讲起来说，哪有这样子的呢？ 怎么可能呢？等等等等，这问题就出来了。因此耶稣就讲了23节之后的比喻。那这个比喻的内容其实很简单，耶稣讲比喻内容都很简单，但是他就常常用一些比较夸张式的比喻，鲜明的显出一个对比。那那个对比呢，有时候是一种戏剧性的哈。譬如说他就开始是说天国好像一个王，所以这一开始是讲到天国，他没有说一个国家，天国，然后一个王。那天国的王是谁？当然就是指神咯，天父咯。那因此他提到仆人的时候，那就是所有的信徒咯。所以天国王和仆人，我们是仆人，因此王跟仆人的关系，仆人跟仆人的关系，那就是信徒跟信徒的关系，也是信徒跟神的关系。他用这样的一个框架 来发展他的这个比喻啊，所以是一个有蛮有恩慈的王跟欠债的奴仆，先这样开始。然后呢，他说这个奴仆呢，他要算账，好像我们面临最后的审判，我们按照我们的行为受审判。算账的时候，有一个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来。1000万银子，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的哈，其实在原文的希腊文的翻译是翻译成10000个塔连德。那问题是10000塔连德什么意思？我们不能够明白。所以在这个和合本翻译的时候，1919年是已经民国初年了，但是当时还是用那种什么大头，你知道吧，银元，那还是用1两1两的算，所以是用1000万两银子来算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1000万两银子的币值的那种概念了哈。所以他们曾经算过，如果1000万两银子怎么算，然后一个塔连德是多少，1万个塔连德多少，那总而言之给你一个概略的数字你就懂了。大卫当年建圣殿的时候，他捐献了金子3000个塔连德，银子7000个塔连德，然后还有民间领袖也捐赠了一些，最后盖了一个圣殿。那圣殿要花费多少钱？所以你就知道大卫一生累积的财富就差不多1万个塔连德，不管是用金子算银子算。那这个人欠了王1万个塔连德，他几乎欠的是大卫一生所储蓄的钱。你就知道哇，这多少钱。那当然还有人去真的去算重量啊，然后算币值啦、啊、那现在你知道金子涨价了，我看了一个 commentary， 那个 commentary 好几年前写的，那个黄金1两才300，现在黄金1两1800。哦，所以那个 commentary 常常会落伍，就是币值变太多了。好几年前黄金好多年都是300美金一盎司，1两1英两，现在是1英两1800，快到2000去了。所以如果这样算的话，哇、哦、这个算法还不太对的。所以总而言之，有人这样算来算去，就是说1万塔连德将近100亿美金。一个人欠债100亿美金能还吗？所以这个人欠着100亿美金，然后他没有什么可以偿还的，主人要把他拿去卖来偿还，他所有人来卖。当时一个人值多少钱、啊、一个人哈，大概只值几百块美金了，全家都卖了，都补不了1/1，这只是个处罚而已了，不是真的能够把1000万两银子的钱可以赎回来，不可能的，但只是一种处罚。然后这个人就说，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吧，我将来都要还清。你想想看，1100亿美金他还得清，他怎么还啊？很可能这个人是干嘛的？这个人很显然是那个王的财政大臣，贪污，在中国你就懂了，一个铁道部长就可以挣那么多，他管财务的。所以他不是普通仆人，他可能是仆人当中有相当高位置的，而且能够接触到银库的，他才会亏空这么多钱。所以等一下你就看到了，还有一个仆人欠他10两银子，就是说他是管仆人的仆人，他是仆人没有错，不过他手下一大堆人啊，只是因为位置大，所以贪污的更多，所以他贪污，他亏欠有这么高。 当然我就说耶稣讲比喻常常用这种夸张式的让你那种戏剧性的效果，说100亿美金那种感觉，哇，怎么可能欠这么多，然后怎么还呢、就让你有这个印象。那因此等一下提到说另外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的时候，你就这一比起来，他多少倍？100万倍。他欠王1000万两银子，那个朋友欠他10两银子，差100万倍。啊，王赦免了，就是说把他的债务就免了全部。原因是那个主人，也就是所谓的那个王，动了慈心。动了慈心这个字，其实就是圣经上常常在不同的地方翻译成说神的恩慈啊，等等，就那个字。表达神的一种恩慈，就把他债务都免。虽然这个人说答应说他要偿还，其实是不可能偿还的。那个王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所以他不是说哦你要偿还了，好吧，那就暂时把你放了，那慢慢给我还回来。他知道是不可能还的，他就等于豁免了，把所有的债务都免了。然后28节开始就剧情就转到另外一面。那仆人一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也是做仆人的，那个人欠他10两银子。那为什么那个人会欠他呢？所以我就说了，这个欠1000万两的仆人很明显的是在这个国家里面可能占有相当的高的地位，而且能够经管钱财的，所以因此是有另外的仆人在他手下的。所以因此一个人欠他了10两银子，他就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这你可以想象是那种形象化的情况下，他不但拉着他要还钱，他是掐着这样几乎要勒死他，这样给我还钱，说把你所欠的还给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我将来必要还清。跟他对王所说的话完全一样。然后呢他不肯，就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同样的，10两银子在我们今天来讲不太了解，10两银子代表什么？当然我说10两银子也是和合本在1919年根据清朝末年、明朝初年、民国初年的那种币值单位来大概推算的哈。那其实，在原文圣经的时候，没有十两的意思，没有十，没有两，它是有另外一个币值 ，talent 是所有的币值当中最大的一个币值，叫 talent。他连德，那10000个他连德，那这个币值呢是一个比较最小的一个像铜板一样的一个小单位，然后只有几百个铜板，所以换算成10两银子的意思是在民国初年的话呢，差不多总而言之那个价值就差不多等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大概一个月的工资的3倍，那就3个月工资了。10两银子一年一个月大概是3两银子工资，10两就是3个多月，所以因此他说我要偿还的时候是可能的，我顶多白白做工3个月就可以还清10两银子啊，没有问题的。1000万两是不可能的，10两银子是绝对可以的，可那个人不肯，还把他放在监狱里。而且30节说他不肯，这个字的希腊文哈是比较特别的，那个字呢，因为希腊文的时态有一种是我们英文有现在式、过去式、完成式，还有现在进行式。它这个字呢，就是一种类似于持续性的哈，现在进行式，而且是有一点点命令式的。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多几个字唠叨一点的翻译，30节就是说，他坚持的，而且坚持不断的不肯。而相反的，那个人央求他的那个字也是现在进行式。就是不断的央求他说饶了我吧，饶了我吧，让我会还。然后他就持续不断，他这边持续不断的央求，他是持续不断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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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而且那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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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非常强制性的意志上的说坚决的不可以，所以一边是不断的央求，一边是不断的 no no no， 啊，所以表示说他的那个不肯，他的拒绝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跟我说他那个同伴所央求哀求的话跟他对王所哀求的话几乎是一样的，反应是完全相反的，完全相反。王是动了慈心就赦免他一切的债务，但是这里呢他的同伴不断的央求，他是不断的拒绝， 然后坚持把他下到监牢里去。那所以31节的时候，他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这个忧愁这个字呢，你知道圣经中好几次这个忧愁这个字，我也好，师母也好，有时候会解释这个字本身有点愤怒的意思，所以好几次像约翰福音里面那个拉撒路死了，一堆的人在那里哭，耶稣看见，我们中文翻译心里忧愁，其实那个字希腊文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愤怒。那耶稣发什么气啊？他气谁啊？气那些哭的人吗？不是，耶稣的愤怒是对于罪带来的死亡，死亡带来的生离死别，对罪恶对死亡的愤怒，而不是对那些哭的人的愤怒。那对他们来讲也可以说那种悲哀的忧愁，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忧愁的对里面，其实它那字的里面有一点点，因为它那个字本来原文的意思是那个马喷气，马有时候跑啊用了又喘气的时候，那马是用鼻子吐气的，所以那个就是好像喷气一样，所以那个字本身有的时候可以代表那种愤怒一样。他的同伴忧愁，一方面为这个他的同伴感到忧伤，可是一方面也为这一个仆人坚持不肯饶恕有点愤怒。比方说他怎么可以对这个同伴这样，只不过是一点点债务，所以他就告诉了王。这个告诉这个字英文有的圣经翻译成说就详详细细的告诉了王，详详细细的，也就是说整个事情包括说那个人欠他多少钱，然后他要这样子，然后他一再的哀求他，他一再的不肯啊，把这个细节告诉了王。32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34节，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他提到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这句话的意思有点像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也有提到这个黄金律。黄金律的意思就是说英文叫 golden rule， 好像一个道德规范当中一种最高的众所公认的。黄金律是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6:12是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那这个耶稣的黄金律跟孔子的黄金律是倒过来的。孔子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像别人怎么待你，你就不要这样对人家。那耶稣是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要怎么待人家。当然这一点用到这里就了解了，那个仆人是什么？希望王饶恕他，免他的债，对不对？你既然希望别人这样对你，你就应该这样对别人嘛，何况你已经蒙了饶恕了，你的债已经免了。黄金律就是这样用，你希望别人饶了你，你就应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要饶着你的仆人嘛。何况你已经蒙饶恕在先，蒙连续在先，你岂不应该同样连续你的同伴吗？这是第一个，那个王的话的意思，也可以说为什么他后来被处罚。另外一方面来讲，王的意思也在这里，因为他是先蒙赦免，因此你如果感恩图报的话，你应该会把你所蒙的恩回报到别人身上嘛。我赦免你是1000万两银子嘛，别人欠你10两银子，如果你是真正感恩图报，你就应该把别人10两撤了。如果你不能饶他，表示你不感恩，既然不感恩，我们用公义来算，坐牢。就是说那个王的意思就是说，有两条路可选，你要恩典的路还是要公义的路。如果用恩典，你感恩图报，你就会饶了别人，你既然不用这个，那我们就按公义来算，按公义来算下监牢，等你还清了再放出来。可是1000万两银子是还不了，
你就永远出不来了。
欠10两的是可以出来的，大不了几个月就完了，但1000万两的你就没完没了了，你就死定了。所以因此，一个是你要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你要同样对待别人。但更强烈的一点，那就是说，如果这个仆人是感恩图报的人，他就会把这样一个回报的心回在别人身上。就是这一边这几段事情当中一再提到一个小子们，因为都是仆人，可是显然那个仆人的地位比这一个欠债1000万两的仆人地位是低的，就是小子，你就应该怜悯你的小子们。而且他用这么很夸张的比喻，就是说一个是1000万两银子，一个是10两银子，这天差地远的这种对比，就形容说别人是欠了一笔债，就这个债跟你所欠的债不能成比例的嘛。所以在基督教的饶恕的概念当中，一件事情很重要的观念是，我们之所以被要求甚至被命令要去饶恕人，是因为你要想到我们所欠神的债有多少，罪债有多少，神饶恕我多少的罪。我们的罪里面有意念中的罪、口舌的罪、行动上的罪，我们每天3件2件的罪，那你活得越久罪就越多嘛，所以活得久的话债就欠更多，好像1000万两银子一样。然后别人呢可能讲一句话得罪你了，那就好像10两银子一样。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神都不跟你计较了，你跟别人计较什么呀？啊，这样意思。所以因此我们被命令饶恕，是因为天父如此恩慈的饶恕我们。那我一开头就说了，在伊斯兰教的教义里面，阿拉是没有饶恕的，所以因此他没有办法把神对人的饶恕应用在人对人身上啊。所以这个是因为在他们整个来讲思想上，他可以好像走入另外一个死胡同里去，就变成一种报复心理。我虽然再一次说大多数的穆斯林可能是温和的，可能是怎么样，但是问题是在他们的经典教义中没有提供一个饶恕的一个可能性跟一个这种的教导。所以因此是有一些穆斯林根据另外一些穆斯林的教训，充满了仇恨的凶杀的那种东西的，他用那个来用的话，他可以变成恐怖分子。他那种越恐怖分子可能是越严格遵守可兰经的人，因为他可以读出来的经文是充满报复的经文，而饶恕的经文是没有的。那你说他持守教义的时候他会什么结果？而基督徒来讲，虽然同样的有基督徒是充满了报复心理的，我没有否认，但那样的人通常往往是在信仰上圣经的根基上是有偏差的，他没有真正的去明白圣经，或者说愿意遵行圣经的教导。一个遵行严格遵行圣经教导的人，他是不可能不饶恕的。那因此最后一节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他用这个比喻做一个结论，你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我说这就是登山宝训主导文后面的类似的那句话，你不饶恕人的过犯，你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正如那个王改变他原来的决定，他本来是宽赦他的债务，现在好全部一起算下牢，你永远不要出来了。所以你不饶恕，你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天父也就必不饶恕你，也就是说你就会受到一个严厉的一个审判。但是整个的来讲呢，有几件事情从最后一节里面来讲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同时我们要注意整个比喻里面它有一个次序的，免得我们在应用这些原则的时候可能会用错。第一个，这个经文的次序是，它故事是这个君王已经先饶恕了这个仆人，所以仆人是先蒙的宽赦了。因此国王的要求是，我既然已经宽赦你，你岂不应该饶恕别人吗？所以因此他先蒙饶宽赦，君王要求他用同样的赦免 饶恕对待他的同伴，而不是倒过来说你先饶了你的仆人你的同伴，我看情况我再饶恕你，或者我给你打个折。不是的，是神或者说这个王无条件的无限量的宽赦在先，然后他要求同样的应用在别人的身上。而我们对人的饶恕，严格说起来还没有到神对我的那无限量的那个量，还没到那个地步。换句话说，我们真正要饶恕人490次的机会我看不多吧，前77次也不见得那么多，但是我们大概连过了3次都已经受不了了，真的。那就要回头来想神对我赦免有多少，所以因此这样。第二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你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天父要这样严厉的对待我们？为什么主导文后面是说我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我？这个东西整个关键在哪里？你要了解，我们是因信称义，认罪悔改蒙赦免，对不对？所以整个的来讲，就是一个人真正蒙了天父的赦免的人，这个人就是天国子民了。我们罪已经蒙赦免了，我相信耶稣是我的赎罪祭，我相信我有罪，相信耶稣是我的赎罪祭，因着这个信算没罪了，就算作义嘛，因信被算作是没有罪的义人，所以我蒙赦免，我是天国子民。那天国子民呢，应该活出天国子民的特质，就是天父的特质。所以也是登山宝训有这样一句话，他怎么说呢？登山宝训5章最后一节48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天父怎么样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当然你要达到天父的完美是不可能的，可是天父的本质，天父的品格，就是天国子民的品格。天父是饶恕的，所以他要求天国子民就必须饶恕，饶恕是神国度子民的特征。不能饶恕人的人，你就没有天国子民的特征，表示你不是天国之子。那不是天国之子呢，就要面临神严厉的审判。这个逻辑是这样来的。所以为什么你不饶恕要受严厉的审判？不饶恕证明你未蒙饶恕，未蒙饶恕的意思就是你不是天国子民。如果你是蒙的饶恕，感恩图报，你这个人就是天国子民，天国子民不可能不饶恕人的。所以神有资格要求人要饶恕，同时天国的子民也一定会主动的饶恕。所以这个是一个内外的一个环的两看怎么套起来的，这样套。所以如果你是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你是蒙赦免的人，你必然有天国子民的那种生命的特质。而这个特质当中最凸显的一点就是饶恕人。不能饶恕人表示你没有天国子民的特质，你不是天国子民。不是天国子民，那就是罪尚未洗清，那将来面临审判当然就是严厉的审判了。所以这个是整个的逻辑上的一个观念提醒我们的。那最后一点我在前面的前言有提到，稍微说明一下，当一个人做了错事，经过责备，他后悔了，后悔了，懊悔了，认罪悔改了，那我们要饶恕他，不但个人要饶恕他，教会要接纳他。那保罗在这方面有一个教导呢，提醒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6节，他说有一种人哈，就是他犯罪了哈，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备，表示说教会有管教的斥责的惩戒，受了众人的责备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第10节，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所以他前面提到说，为什么个人和团体要有一个赦免？因为赦免他，免得他忧愁太过。这个忧愁是一种自责，他犯罪了嘛，他认罪了，懊悔了。然后有些人在犯罪的罪的后果当中，不断的懊悔，不断的懊悔。如果不经过一个饶恕和接纳的时候，他在这种罪的重担之下会沉沦的。他就往下坠，就是说我犯这个罪，我做了这个错，我一辈子都还不清了。我，哎呀，太那个了。那有时候会变成自甘堕落，反正完了。啊，要不然就自杀也好，要不然就是再做一个坏事。所以因此，饶恕赦免能够挽回他，提升他，免得他沉沦。所以因此，保罗的这段教训说，他经过众人的责罚了，就是前面的管教部分已经完成了，他也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就要赦免他，安慰他，接纳他，免得他沉沦，免得他沉沦。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在教会当中，在执行管教惩戒跟爱心包容当中，一个需要两个配搭的很好，相辅相成的，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有一个挽回。那当然实际生活例子当中有很多，那当然小说里面很多人读过这个法国的那个雨果的那个悲惨的世界的故事嘛，那当然是个故事，不过形容就是说一个小偷监牢放出来，跑到一个神父家里去，那个神父好心接纳他，吃了一顿饭，走了以后还把人家什么银的银器啊、灯台啊噼里啪偷了一堆，就被警察逮到了，然后逮到了他说是那个人送他的，那带回神父家里去，神父说哎呀对啊我送他的，哎呦还有一些送他没拿什么东西的，总而言之替他就是那个。但是那个小偷当然因为这样的一个爱心的缘故悔改了嘛，后来变成一个好人啊等等，这故事是这样发展。那这个故事是故事啊，但是现实的生活中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况。当一个人认罪悔改，我们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宽恕他，接纳他，让他能够重新被建立起来，否则的话他会在不断的那种自责当中，好像一个循环，恶性循环一样往下沉沦。所以这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前面提到了教会的惩戒和管教，后面马上接着用一个饶恕的经文啊，这两段经文似乎不相干，其实是有个内在的连结。管教之后，当他认罪悔改，你必须用爱心接纳他。当然我们一开头就说了，管教之后不一定每个人都认罪悔改，如果没有认罪悔改的话呢，饶恕这方面就发挥不了它的功能，不是饶不饶的问题了，而是无从和解了，复合就达不成了。因为认犯罪的人不承认自己有罪，不承认自己得罪人，那因此在前面的管教当中，如果一个人劝他劝不行，两三个月不行，告诉教会，那那个时候那个惩戒可能就没有后面的复合，除非这个人认罪悔改。可是如果认罪悔改的话呢，就应该用爱心无限量的无条件接纳回来。所以这一点是我们无论个人跟个人的关系以及教会对信徒的时候，都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特别待会儿我们等一下有圣餐礼拜的时候，我想我们再一次来到圣餐的桌前，想到耶稣为我们成为赎罪祭，钉死十字架上，我们就要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中，你脑袋里马上会浮现什么样的人？你会马上说：“哼，他呀，哼，懒得跟他讲话。”我告诉你，这心里有疙瘩，也许你。你说还没到恨的地步，但是心里有个疙瘩，心里有个什么东西在这里，有个纠结在这里的话呢，当我们领主的杯和主的饼的时候，就想一想神对我们的饶恕有多少。那那个人无论是做了什么，尤其是如果他已经有认罪悔改的一个反应的时候，我该怎么样来饶恕和接纳。所以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盼望我们在默想的时候，求主光照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主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你对我们的恩典何其的浩大，我们在你的面前，在你圣洁的光中看见自己真的是好像有无穷无尽的罪，而你却以无限的爱包容我们，也宽赦了我们一切的罪。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也有同样的那样的饶恕，因为你对我们的饶恕比起我们别人所对我们的亏欠真的是无法比较。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多少时候我们心里有的时候还是心存苦毒，以至于好像总是放不下。当我们要领用你的饼和杯的时候，主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重新认识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因此当我们要感恩图报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能够来反映你所曾经给我们的饶恕，让我们能够饶恕我们的弟兄和姐妹。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